Open Book 阅读随身听，和你一起聊书、聊作家、聊出版、聊阅读，让你随时随地随性随身听。艾米丽出版社总编辑庄敬君曾经多次参加大型国际书展，他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场域，但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不友善的状况。这时候庄敬君会如何应对？另外，在艾米丽的书单中，有一个重复出现多次的名字，就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庄敬君为什么对这个女孩的故事有这么特殊的情感？
其实法兰克福书展，国际书展是全球最大的国际书展，因为它是一个聚集全世界最精英的出版人的一个书展，你可以去吸收到很多新的知识。那另外就是书展的时候，我会给自己一个时间去看，挑地方散步，就是去看别人这一年出了什么样的书，或未来他要出什么样的书，从书封。那如果真的看到喜欢，我就直接走进去。
哦、OK， 所以并不一定是要去跟谁谈，就是先看看。
对，那也是一个壮胆，就是去跟人家介绍自己是什么样的出版社。当然有时候就会碰到软钉子啊，或者就是有的人很不友善，尤其亚洲人，我觉得怎么样，就是西方人还是会有一个种族歧视，因为我遇过非常多次，所以我也会有经历到这些。
可以讲一下那个不友善大概是有什么样的状态吗？
我还蛮多经验的耶，就是像我在伦敦书展的时候，因为我非常想要签马奎斯的作品，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皇冠的时候很长时间跟马奎斯的想办法跟马奎斯的经纪人见到面，所以那一次我就是经纪人那一次见不到，但我知道还有个新的经纪，就是他们公司有一个新同事是负责亚洲区的，他们的会一定都排满了，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见面的话，所以我就去打听到他的桌子在哪里，我就在旁边等。那我们进去门票是非常贵，你知道所有的国际书展门票是非常贵，就是只是给专业人士进去，所以我在那边等的时候，就有一个那个就像保全人员就跑来问我说你来这边干嘛，你在这边干嘛，那不是很好笑吗？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花钱买票，而且我们都是专业人士进的，他为什么不问别人问我，我就跟他说你是因为我是亚洲人才这样对我吗？我花钱，我是专业的出版人，我在这里，你没有资格问我在这里干什么。然后那个人就有点吓到了，因为他就是摆明他就是不友善，因为我直接问他说你是因为我是亚洲人而这样问我吗？你为什么不问旁边那么多西方人站在那里，为什么不问他们？然后他就老实跟我说因为我是亚洲人，我说你不能对，
他还蛮诚实的，
对哦，因为我已经经历过很多次这样，尤其在英国遇过很多次，这种比例其实在英国遇过次数是比较多的，所以他就有点就然后他就道歉离开，但我心情就是有受到波动这样，但是因为我实在太想要跟那个马奎斯的那个新的那个亚洲区的经纪人聊，所以我就按耐住我，然后等他还是面带微笑跟他打招呼。
艾米丽的出版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主角，就是诺贝尔史上最年轻的和平奖得主马拉拉。那因为艾米丽也出了不止一本，甚至有青少年版也有儿童版的，那为什么特别对马拉拉这个人物或者说这个题材有兴趣，或者说有这么高的情感？
就我看到那个世界的就是国际新闻，然后看到有一个很想要读书的女孩子，巴基斯坦女孩子直接被塔利班直接对着脸枪杀，然后正在急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这个国际新闻其实我非常的震惊。那我在做出版的，其实很多的经验是我很喜欢出喜欢阅读的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都想阅读。我非常反正我就对这种很想求学这种事情，我特别的
感动，
对，特别的有感觉、嗯、所以我当我看到这新闻我就想他一定会出书、嗯、然后所以我就想办法去问到，果然他真的会出书、嗯、所以很快的我就直接 pre-end 了这本书、嗯、就只知道他会出书、啊嗯、不知道他会怎么写，所以就 pre-end 了之后大概等了一年的时候、哦嗯、就拿到稿子，
也是蛮长的等待时间了。
对、嗯嗯、那出了这本书之后呢他就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嗯、所以就很幸运的是我在通路汇报的时候就跟每个人说他一定会得诺贝尔和平奖，所以一定要就是要主推这本书，就鼓励他们下定要下很大这样子、uh-huh. 所以那一次呢他们也被我感召到、uh-huh. 感受到那个热情、uh-huh. 然后他们觉得他一定会得诺贝尔和平奖、uh-huh. 结果那一年就没得、uh-huh. 就没得之后呢他们就有跟我说，就又有消息，我去书展的时候他们说他之后有青少年版、嗯、一听到有青少年版我就没有考虑，我就直接 offer 了、嗯、为什么我会直接 offer 他的青少年版，因为 我觉得这本书是大家都要看的、嗯、那马拉他是跟安妮日记的安妮一样，就是他们是超龄的、嗯、就是他们的文字思想跟文字是超龄的，所以很多他们同年纪的小孩是看不懂，就他们的文字对他来说其实是有点困难的、嗯、所以像小学生就没有办法看马拉拉的故事，那我想说哎、欸，这故事 小学生一定要看呢、嗯、所以当我知道有青少年版的时候我就马上就签了青少年版，然后我就同样是安排在每年的就是十月、嗯、那为什么安排在十月、嗯、因为十月是公布诺贝尔奖的时间嘛、嗯、而且每年公布诺贝尔奖的时间点都是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嗯、所以我自己后来有点想他们可能就是一个惯例吧，因为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都开始陆续公布文学奖、嗯、公布和平奖、嗯、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抢这些对不对，就是开始去抢这些作家
的
作品、
嗯、
或者甚至很容易就访问到担任这本书的编辑、嗯、我的文学编辑你很容易就可以访问到、嗯、所以和平奖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年我跟通路说我去书展前、嗯、我就跟通路说他这次一定会得，结果他们就觉得我是放羊的笑话对，看到他们的订单的时候我有点伤心、嗯哦、他们这一次怎么没有相信我这样。
你说青少年版吗？
对对、嗯、然后但是我就觉得他一定会得，他一定会得、啊、所以在书展的时候我刚好在刚好是跟他美国的出版社开会、嗯嗯、就突然大家就站起来鼓掌、嗯嗯嗯、说马拉拉得奖了、嗯、然后每个人都泛泪啊、嗯嗯、就觉得非常感动、嗯、然后我觉得、啊、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好像你同样享受他的一个陪他一起光荣、
嗯、那个过程，
对对对、嗯嗯、我觉得马拉的就是他的故事是独一无二的、嗯、而且他真的很成熟，我听了很多他的广播、嗯、他那个他的广播访问他真的很聪明、嗯、因为有时候你出一个作家你很喜欢的时候其实你会开始担心他是不是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好、嗯嗯、我觉得你会觉得很犹豫、嗯、但马拉他就是我想象的那么好、嗯、那他的青少年版跟成人版他都很努力的用自己的文字 跟他的写手一起配合、嗯、所以他是真的很认真在创作这一块，想要把他故事告诉别人、嗯、所以我就想说那小朋友一定需要看、嗯、所以我又去找了那个青少就儿童版
的另外三本书啊。
对、嗯、那最新的那一本是马拉自己写的，对，我非常喜欢他的那一本儿童版，所以后来我就也自己翻译了那一本。 嗯，
所以其实他自己也非常用心，希望用不同的方式把他的故事传递给不同阶层的读者，
对对、嗯、不同年龄层的读者，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位出版人心目中都可能有自己的经典书单，漫游者文化多年来也出版了不少经典。总编辑李亚男如何定义经典？他们又如何挑选最适合的形式与版本，让当代的华文读者更容易亲近经典？
到底哪一本或是哪几本是我们或者是我的最爱呢？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很难回答，因为 我自己的阅读本来就是阅读兴趣很广泛的，那么每一个经典出版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找一个新的角度，或者是我们觉得应该有的一个有趣的一个角度重新诠释它，重新让它面对新的读者。 那如果真的要选择的话，我觉得如果可能可以从源头上来挑来做选取啊。因为当初我在做经典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多构想，我有不同的构想，然后构成不同的经典的系列。那么其中有一个构想，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组合，就是我很想做用一个比较轻的方式去做西方文学三大源头。那它影响了西方的文学，西方的甚至是整个西方的思想，然后包括我们后来在很多影视娱乐啊文化里面都会看到的这个典故的这个源头，其实就是希腊罗马神话。好，然后再来就是圣经，然后就是莎士比亚。那我把它做成一个，就是我自己心里知道它其实是我的一个 三套的组合，但是我不敢这么宣称，是因为第一本我们就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希腊罗马神话。那希腊罗马神话我们选了 Hamilton 的这个译本，那找了一位非常厉害的译者，然后这本书其实足足也是翻译了大概有一年多吧。那因为从谈到他实际上去翻译到完成，我们其实应该是花了快，我觉得将近应该是快2年的时间。那这几十万字，二十几万字，快30万字吧，我记得，其实非常的困难。所以那时候我在做希腊罗马神话的时候，我已经不敢往下想我们接下来的书应该要怎么接上了，
因为计划太庞大。
是计划太庞大。然后再来呢，就是可是我觉得希腊罗马神话 它蕴藏着非常非常多的材料，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在里面，它是一定要做的。那再来的话就是圣经，可是我不太可能出版圣经。然后这也是一件很冒犯的事情哦。可是我其实心里那时候还真的偷偷想过，我是想要出圣经而不是圣经的故事。然后那时候我妄想了一阵子以后，其实我也有找到很棒的版本啊，就是有一位作者叫冯相。那么他其实陆陆续续翻译了圣经的好几部，然后他是用完全用文学的笔法翻译的，他不是宗教性的。那其实那是我更想看到的一个版本，但是因为太多部了，然后我觉得在目前有限的财力之下，而且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很专业的一个阅读，所以我后来还是采取了房龙的圣经的故事，然后把圣经变成故事，我觉得能够更亲近读者。那同样的莎士比亚也是整个西方的一个精髓。那后来他也是影响无数。那可是我们大家在讨论这个莎士比亚这个出版的这个方式的时候，很多同事都编辑都在问说，那要怎么出啊？我们真的要去重新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吗？或者是要找人改写吗？他们想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方式。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说我有一个建议，我觉得也许可以找一个莎士比亚故事集这个版本，就是一对姐弟英国18世纪的一对姐弟写的这个故事集。我说他其实把莎士比亚的故事就是用故事的方式写下来，而且当初他要面对的读者其实是孩子，所以他其实把他写的比较简要。我说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说你们有谁真的看过莎士比亚的原著？我说原著长什么样子啊？剧本耶。我说你们有看过吗？我说我小时候就是当文青的时候很向往，觉得我有一天我要去读莎士比亚，然后到书店里我真的是买了朱生豪，我买了那个梁实秋，我都买了，然后回来
买了全套吗？
全套，然后回家读啊，觉得感觉很爽，就看两页我就不行了，剧本我真的不行。所以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读者，我体会到那种心情，我知道大部分的读者其实想要看故事，他不是要看剧本，他要看故事。那我觉得后来我们选的这个版本，我觉得其实它可以满足这个读者的这个需求。那这也是我觉得从源头来看我很看重的三本书。
所以听起来你们在挑经典的时候，其实会考虑到当代读者接受程度，或者说对当代读者的意义。
是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引过一位得诺贝尔奖文学的文学奖的一位作者，他在致辞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他就说经典是什么？他说经典就是经过不断的斗争之后留下来的，就是经典。我们可以简单的解释，他就是他真的是经过时间的各种考验 而留下来的。我觉得对于每一种读者，每一个年龄，每一种生活阶段，每一种生活体验或者是人生产生变化的一个阶段的读者来说，经典对他们来说都有启蒙的意义，不是只有年轻人，不是只有青少年读者，不是只有学生，是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你看到的每一本经典，它其实可能都能启发你。所以我觉得经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必定就是我们需要找到它的能够启蒙的那个点，然后我们能够传达出来，然后这就是我觉得可以出版的，我能够出版的经典。
2003年才刚成立不过两年的宝瓶文化，曾经出版过现代诗刊《一诗歌》，虽然最后只出了两期，但是总编辑朱雅君事后回想起来，却仍然觉得当时的决裂、颠覆、革命、拆解，现在看起来十足可爱。这场小小的颠覆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又做了些什么？讲到诗集哈，宝瓶出了很多诗集，包括比如刚刚讲罗玉佳或崔顺华，或者说曾经造成风潮假牙事件，那甚至艾伦系列第一号作品其实也是诗集嘛，对不对？狄焕雄的诗，
对。
你们在2003年的时候曾经出版过一诗集，我自己觉得那个在编排上或者内容上其实都很有风格，甚至蛮特立独行的哈。
对，
那时候怎么会想到有这个出版？
其实那是一个巧合。那比如说有意思的出版，像你刚刚提到的几位，或者甚至像陈玉红、阿布啊、辛波斯卡，这都是后来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但是那时候是可乐王来找我，然后可乐王就说他想要做一本诗集，但是很前卫，怎么样，他就跟我谈。那我觉得那本书的那个诗集的成功完全要归功于可乐王，对我来说我是一个支持者，我就是 OK 你要做好，那我让你去，他要做主编，我做他的后盾。然后后来他们给我看封面，第一个那个诗集太酷的是它里面收集的非常多，你知道那是2003年，所以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现在都是大咖诗人，可是当时是超年轻的诗人，然后那个封面呢是周梦蝶提的字，那周公提了字，可是呢可乐王拿那个封面给我看，我吓坏了，那封面是他自己拍的，拍了一个槟榔妹你知道周公的字一诗歌放在槟榔妹就是一个超我当时真的是皱了一下眉，但是我觉得 OK 应该让做一个，就要做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这又正经八百，那不是我要的，它本来就是一个实验性超强的东西，所以好，那我们就这样去做，结果那个诗集后来反应的出乎意料的好，然后而且现在回头看，你知道过了十六年，我现在回头看太可爱了，你知道里面访问了陈珊妮、方文山、伍佰，
对，
然后还有金相海、林婉瑜、廖之韵、孙子平，而且通通有他们16年前的
照片
，超年轻，就可以看到许多诗人年轻的照片，
对，
哦，强调一下，这个诗目前好像还有一点点库存，所以如果、
读者要的话，
要
赶快
抢
购，
对，
而且要直接跟你们买，是不是？
不用，网络上还有，到博客来订就可以。